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1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网友们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周二和周三连续两天，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会参加国会的听证会，周二是众议院，周三是参议院。那么通过这两场听证会，我们可以得到更多凯文沃什有关美联储的改革以及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走向的一些关键信息。因为凯文沃什他希望改变风格，他希望少对外沟通交底，他认为市场应该承担市场自己的风险。因为之前美联储的风格是充分与市场对话，避免政策的改变给市场带来剧烈的波动，但凯文沃什的观点，他希望改一改，他说市场波动那是你投资者应该承担的。那么他这样一种新的立场在国会咨询面前，他能否守得住？那么国会议员里面也有很多是炒股的，所以这两场听证会啊就有很强的观赏性。第二个值得关注呢，是周二美国将发布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总体的 CPI。 那么这个数据就让华尔街很头疼，因为6月份的 CPI 它受到6月中旬美国伊朗签署的停战备忘录影响很大。5月份的时候美国的总体通胀是 4.2%， 那么理论上6月份它就会下降，但是当周二拿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又需要面对目前美国伊朗谈判的破裂，冲突的升级。所以你即便拿到一个通胀略有下降的数据，你也不能够把它当作对美国宏观经济判断的依据。所以这就是数据啊与环境预期的综合作用，它会影响数据的真实效率。但不管怎么样，周二这个数据华尔街是非常关注。它最大的风险在哪呢？就在华尔街目前认定的6月份因为停战备忘录通胀会下降，假如这个数据不仅没有下降，比5月份的 4.2 还高，那就要出大事了。那会让华尔街的舆论重新来聚焦美联储的加息，而且呢可能会早于9月份的加息，这对市场来讲会带来巨大的压力。第三个值得关注呢，是欧元区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周三周四周五会连续发布6月份的最终通胀数据。那么欧洲的投资者与华尔街啊可能会经历同样的这样一种环境，就拿的这个数据是备忘录带来的油价下跌，可能会大概率的通胀会略有下降的数据，但是眼下呢伊朗局势恶化，眼看油价又要上涨，所以这个好数据本来应该给市场带来一些正面影响的，但是欧洲投资者恐怕也高兴不起来。第四个值得关注呢，是日本周三会公布机械订单的数据，以及日本央行周四呢会公布消费者信心指数，这对于目前水深火热中的日元它会带来一些微妙的影响。第五个值得关注的呢，是北京时间周三上午9点半，中国国家统计局会发布二季度的一系列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那么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的真实性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口碑了，但是为什么国际财经舆论非常关注这个事儿呢？他们重点还是想看中共统计局经过修饰加工的二季度的 GDP 的增幅是多少，就看他们怎么去完成习主席设定的 4.5% 至 5% 的全年 GDP 的任务。那么目前华尔街日报预期二季度中国的 GDP 增长是 4.5%， 路透社预期是 4.4%。 那么目前最高的估值呢是高盛认为会 4.6%， 但是不管什么机构发布的预测数据，普遍认为呢二季度比一季度的经济要糟糕。考虑到中共年底他要凑出一个 4.5% 至 5.0% 的总体数据，所以国际财经界啊看周三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这个数据，主要还是从金融八卦的心态来看。因为你如果到年底你想凑出 5% 的数据，那么你就不能够低于 4.6%。 你如果要满足年底 4.5% 的下限，那你二季度你就不能低于 4%。 所以国家统计局局长啊还是比较好当的，你如果真的是小学算术过关的话，你当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没有问题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路透社的报道，美国与伊朗军队爆发了激烈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对攻，这个中东局势啊明显恶化。德黑兰当局周日袭击了波斯湾各国的美国设施，并单方面声称再次关闭至关重要的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四月底曾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但上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停火结束，美军随后在数日内空袭了超过440个伊朗军事目标，旨在削弱其威胁商船的能力。作为报复，伊朗革命卫队大规模袭击了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约旦以及阿曼等海湾国家的美国基地、雷达站与支援设施。卡塔尔与阿联酋等国都启动了防空系统拦截，并提出强烈的抗议，甚至波及了印度货柜船，导致船员失踪，就一名船员失踪。尽管伊朗新成立的管理局宣布海峡因美军行动而暂时关闭，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强硬反驳，强调美军已经部署到位护航航行的自由，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依然畅通。这场冲突直接推高了全球能源价格与通胀，并对即将迎来的11月的美国国会的选举给川普政府造成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对于这个报道以及目前中东局势， LTV 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终极谈判的筹码，现在伊朗人发现呢，他们现在最大的本钱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任何时候拿出来用都有影响。所以自伊朗战争以来，伊朗目前呢非常疯狂的劫持霍尔木兹海峡，它不仅是伊朗目前防御性的一个挡箭牌一个策略，最近的局势反映出来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种劫持作为攻击性的战略武器，所以它有点走火入魔了。那么伊朗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与它向美国提出的所有要求进行捆绑，就有一条不满足伊朗，伊朗就拿霍尔木兹海峡停航来威胁。这个是目前美国伊朗谈判呢出现的新的局面，美国暂时还无法呀打破这种僵局，改变伊朗利用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防守与攻击的战略武器，这个是美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打不破，他一直会拿这个来折磨你。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伊朗葬礼期间直接激怒美国的行为，是因为他们用无人机攻击了卡塔尔的天然气的运输船，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所以这就是一个很讽刺的现象，卡塔尔是目前最积极调解的中间人，所以卡塔尔目前也被打懵了，他发表声明说只要受袭击就不再履行调解的指责，就说你伊朗再打我啊，我就不调节了。那从美国来看，他们与伊朗的沟通非常依赖这种调解人的，所以目前新的形势变化呢，就出现了所谓的调解国的空间也遭到挤压，遭到伊朗的挤压，所以他调解的效率会大大降低。那么这两天海湾国家呢，他们提出一个新的策略，就越来越多的海湾国家建议呢建立联合的防空网络，就单打一来防伊朗啊，这个效率很低，成本也非常高。那么一旦加入这种联合的防空网络，这就让卡塔尔或者是阿曼这些试图想调解的国家呢就变得没有办法保持中立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自伊朗战争啊开打以来，美国与伊朗方面似乎形成一种默契，就往往是利用周末冲突升级，周六开打到周日的晚上突然双方缓和，迎接周一全球资本市场的开市。过去四个月几乎一直重复这个套路，但是这一次可能是一个例外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事，因为周一不再会像之前几个月的周一了，国际油价会上涨，资本市场会受到巨大的压力。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例外，或者这种例外会不会又出现戏剧性的反转，比如在周一开市前的几分钟突然形势又缓和。那么 LT 判断这次呢，周一开市前的降温这种黄金惯例啊可能是会被打破了，因为今天伊朗国内啊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就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他的议长卡里巴夫今天公开宣称单方面交易的时代已经结束， 现实正在敲门，就这几乎撕毁了60天临时协议的最后预期。它也反映了就伊朗内部啊分歧也越来越大了，因为在议长讲狠话的时候，他的外交部长还在前方调解，另外一方面就这个周末冲突升级与以往的周末冲突升级不一样，就美国从周五、周六、周日伊朗时间的连续三个晚上狂轰了440多个目标，他打击的力度和范围达到了战争爆发以来的新高，就不再像之前的周末啊，只是一种鸣枪示警或者打擦边球，因为这次又加了一个新的因素，就伊朗威胁要刺杀川普。所以啊，我们需要观察的不仅是这个周末的戏剧的反转可能没有了，而且还要密切关注啊未来一周双方找不找到一个降温的方式，否则的话这个整个的中东局势会进一步明显的恶化。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美国参院资深的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去世，这个在美国反响啊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重大新闻事件。我们先了解一下美国媒体是怎么报道评价这位参议员的。 NBC 的报道，参议员鹰派人物后转为川普盟友的林赛·格雷厄姆去世，享年71岁。格雷厄姆上周五还在基辅，原定于周日上午在 NBC 与媒体见面节目中亮相，之后便去世了。他是川普总统的坚定盟友，也是乌克兰的支持者，在最后的立法努力中一直致力于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彭博社报道标题是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川普盟友林赛·格雷厄姆去世。格雷厄姆办公室称他因短暂突发疾病去世，川普称格雷厄姆是一位勤奋的爱国者。格雷厄姆从川普的公开批评者转变为忠实的支持者，这位参议员是以色列和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是长期担任共和党参议员的林赛·格雷厄姆去世，这位共和党铁杆支持者和川普的盟友支持对伊朗采取强硬行动并支持以色列。就格雷厄姆去世之所以在美国舆论当中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除了突然去世这个因素之外，是因为他是在目前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参议员当中极少数能够影响川普的参议员。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报道当中他也解释了，就格雷厄姆他为什么他能成为极少数能够影响川普的人。报道中也引述他参院的同事的一个评论，就是格雷厄姆他有一个特点，他非常善于把功劳啊归功于领导人，归功于川普，这是他与川普沟通的技巧。但是格雷厄姆呢，他在川普的忠实支持者群体 MAGA 当中呢，格雷厄姆又经常被攻击的对象，就他与啊川普的 MAGA 的那些核心圈层的观点还不太一样。最典型的例证呢是2021年1月6日的国会骚乱，当时格雷厄姆在参议院发言时他说我不会加入，这已经够了， enough。 那么蓬佩奥表态还没有这么样的刺激川普，蓬佩奥都被川普阵营抛弃了，所以可想而知格雷厄姆当时的这个发言对 MAGA 的群体啊他们是非常记恨的。 LT 对格雷厄姆印象最深刻的呢是2023年9月他在接受 CBS 电视台60分钟采访时候的一段话，他说人们问我这值得吗，这就是我们投入这笔投资所换来的，我们没有失去任何一个美国士兵，我们摧毁了俄罗斯军队 50% 的作战能力，而且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因此牺牲，这对美国来说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交易。格雷厄姆说我们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只相当于美国军费的 5%， 他的这个表述是自乌克兰战争以来美国支持乌克兰呢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观点。可惜呢川普第二个任期以后封杀了这个观点。那么在不久前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格雷厄姆是非常反感这个谅解备忘录的，他认为伊朗不可信。那么川普当时也威胁批评格雷厄姆说让他小心一点，那么格雷厄姆在这种威胁下迅速的与川普啊和解，放弃了他之前的严厉批评。格雷厄姆呢开始对媒体讲，就川普有川普的考虑，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支持川普的决定。所以你看从这些事上你能看到 格雷厄姆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但是呢，他又是一个非常能妥协的人。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共的党媒《环球时报》的一个报道，这个在国际舆论当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环球时报》认为中国应该伸索巴丹群岛的主权。报道是这样描述，来自中国南海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和官方智库，从地理、文化、历史、法律等多个角度得出结论，一致认为巴丹群岛法律上属于我国的台湾岛，菲律宾对群岛的控制缺乏历史与法理的依据。学者们提出四点论据：地理上，巴丹群岛与台湾岛同属琉球台湾岛湖南端，是台湾本岛向南的自然延伸；文化上，岛上的伊凡坦人与台湾少数民族同属一个族群；法律上，1898年美西签署的巴黎条约未将北纬20度以北的巴丹群岛划入菲律宾。历史上，巴丹群岛一直以来均由中国管辖而非菲律宾。环球时报报道中称，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台湾先民迁移至巴丹群岛生活，群岛居民与台湾达悟主人不仅有血缘密切，至今仍然能畅通沟通。这个报道它还是很有意思，就中共啊，不仅在南海一些岛屿与菲律宾发生争议争执，现在呢要对菲律宾呢之前与中国没有争议的一些领土主权，中国提出啊主权的申诉了。而且这个事儿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被推上热搜榜，中国的一些爱国网民呢为之振奋。哎呀，这个我们国家又要增加领土了。LT 想对这个新闻事件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呢，中共对周边国家的扩张领土的申诉惯用的逻辑呢是历史回溯，这是一种选择性的滥用，也是一种帝国扩张思维。中共近年习惯将领土的历史伸缩无限期往前推，从南海的自古以来到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巴丹群岛啊，哎，拿出3000多年前迁徙史，就靠这个理由也能够伸缩主权。那么如果按中共这种逻辑，远古祖先迁徙过的文化相近的就能够有主权，那么非洲作为人类的发源地，那么现在全世界的领土那不都要被非洲人去追溯了吗？包括中国领土，哪天来个非洲人说这是他祖先迁徙地，文化是从非洲来的，那你不麻烦了吗？所以这种将民族学、考古学强行转化为现代法理主权的做法，本质上是无视现代国际法的帝国扩张思维，就哪里有利，历史就自古以来到哪里，我看上哪里，想占哪里，哪里就有自古以来的历史。那么这种逻辑在国际上有没有人买账的？没有人买账的。但是中共呢，他非常痴迷这套理论。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近年他为了取得台湾的统治权，他反复在国际上造舆论，要尊重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似乎二战结束以后，台湾归还中国，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所以台湾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他的逻辑的基础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哎，但是面对菲律宾的领土，那就要到3000年秩序了，因为二战以后那一直是人家菲律宾的。所以中共对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在菲律宾的这个巴兰岛这个问题上，它就是一种背叛，背叛他自己提出的逻辑。巴丹群岛在二战后由菲律宾管辖治理并进行民主选举已经几十年了，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的体系均毫无争议的承认是菲律宾的领土。你看现在中共跳出来，一方面要求国际社会遵守二战后的秩序，承认起对台湾的主权，另一方面又用几千年以前的模糊历史去挑战邻国二战后的既定边界。他这个还不是双标问题，他就是自相矛盾。而且他这个自相矛盾并不是说他哪一个是对哪一个不对，他这两个矛盾的诉求啊，可能都是错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他总以为啊，开疆扩土给中国增加领土就是一种正义，这在中国民间呢实际上它也是有土壤的。 LT 注意到今天中国网络在 热议这个新闻事件，一些爱国网民，当然是官方允许留下来的评论，都是啊拍手称好，哎呀，党又为我们争取了利益，又为我们扩大了疆土。 LT 认为就这个事儿啊，可能还值得中国网民呢多琢磨一下，就是当你热爱的政府、热爱的党、热爱的习主席在国际上去耍流氓，你认为只要是给中国增加了领土就是好事，就支持这种看法， LT 认为还是有点不计后果，还是有些肤浅的。因为这种啊，中共在国际上耍流氓，最终要付出代价的是普通人。就你不要高兴太早了，你并不是这种啊国际耍流氓的受益者。道理很简单，第一呢，这种制造国际摩擦、挑起片面的冲突，在国际上造成极大的负面感官，它会加剧啊目前这种所谓的脱钩去风险。那最终买单的会是习主席吗？会是中共吗？不会的，普通老百姓。就国际关系的恶化、国际环境的恶化，买单人是你普通人。第二呢，中共对外穷兵黩武，它背后呢是对中国国内的低人权模式的压榨。就他在国际上耍流氓，他的基础、他的强军、先军政治，他也必须让你啊去内卷，必须让你去低人权，才能够支撑他的国际耍流氓。所以这对于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从第三个方面，对普通老百姓来讲更值得关注了。中共这种在国际上耍流氓，这种流氓诚信，他难道对内他会斯文、会温柔吗？不会的，他会用更大的暴力、更大的流氓做派对待中国的民众的。你看，当你房子要拆迁时候，各级政府都是用国家发展宏大的叙事为由，无视你的私有财产。当你银行的存款被冻结或者银行存款被骗的时候，像河南村镇银行，你要去维权，你还不反党，还不反习主席，还高举五星红旗，但是党一句话，哎，给你红码，限制你出行，不允许你去抗议。你说这种流氓，他比对国际上的争端呢更流氓。所谓的流氓是不讲规矩，甚至不讲自己定的规矩。所以对普通民众而言，假如政府执政党不遵守秩序，不遵守自己的诺言，不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这个对于国家终极利益来讲是非常有害的。你包括普京打乌克兰、侵占乌克兰，那用中国小粉红的逻辑来讲，那是为国争光啊，为国谋利。实际上对俄罗斯这个整体国家利益而言，普京是在伤害俄罗斯，在伤害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轻松一点，世界杯热门话题，这个在中国的新闻热搜榜啊，几大社交平台都被推到排名前列的热门话题。这个热门话题的来源呢，是今天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候释放出来重磅信号。他说2026年世界杯48支队参赛取得巨大成功，国际足联将认真讨论世界杯再度扩军至64个队。因凡蒂诺他的理由呢是，你可以看到本届世界杯各队的水平极高，而且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高，如果不给小国参赛的机会，就缺乏持续进步的动力。这段话网友们在其他的渠道可能都会看到，但是被推上中国社交媒体热搜榜的报道呢，它就变味了。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或者热门话题集中的一篇文章，它这个标题呢是逼着国足进世界杯，因凡蒂诺考虑继续扩军至64队给小国机会。那么这篇文章呢，它主要是分析了国际足联为什么想扩军。这个文章在中国网络引起网民共鸣的核心观点是，国际足联呢还是基于看中了中国市场的巨大诱惑，是冲着中国要搞的扩军。 LT 第一感觉认为这是一个讽刺或者是高级黑，但是看了这个文章以及网民的留言，这个还不是高级黑，人家就把这当成一个正事在热烈的讨论。他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这场疯狂的扩军的底色本质上是商业逻辑与中国市场的巨大诱惑。尽管本届世界杯存在明显的时差，中国市场依旧交出央视全媒体触达近600亿人次的恐怖数据，稳居全球收视与赞助的第一梯队。国际足联深知，无中国队无全民爆火，如果中国队能晋级正赛，将带来收视率、品牌赞助与周边消费几何级的爆发。 欧美足球市场已经饱和，唯有中国是最大未完全激活的市场。报道认为，从32支球队到48到64队，亚洲区出线难度降至30年最低。国际足联看似扶持弱旅，实则是通过赛制优化降低门槛，为主办方盘活最大增量市场，逼着中国队重返世界杯。哎呀，这个弄得还不是个讽刺了，不是一种幽默了，是一种理直气壮的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那样一种啊情怀了。 MT 对这个报道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MT 认为啊，中国市场不可或缺这个判断有点一厢情愿。你看这个热门报道当中自豪的宣称，没有中国队的世界杯热度只能停留在球迷的圈层，这种观点呢严重高估了中国在现代足球中的精神地位，包括真正的中国球迷，他们观看世界杯都在关注自己的一些偶像，自己长期精神寄托支持的球队。因为你谈论足球，从哪个角度来讲，在世界杯不会去希望过于劣质的球队啊混进世界杯。你看他这个逻辑上本身也说不通，没有中国队的世界杯只能停留在球迷圈层，世界杯不是球迷的世界杯，难道还是路人甲路人乙的世界杯？所以他这个逻辑还是很奇怪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增加进入世界杯的球队规模，让更多的国家能够参与世界杯，对于国际足联来讲啊，他也是个双刃剑，他也需要找到一种平衡。如果规模过大，明显降低比赛的观赏性的话，那么对于世界杯这样一个项目，它也是有伤害的。当然，更多的国家能够参赛，也会吸引更多人的关注。所以，这个扩容扩军，它需要与全球的足球水平的发展是有密切关联的。它需要考虑一个度和节奏，这个当然是国际足联他们需要研究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有讨论空间的，但是还不至于要从商业角度专门为中国进世界杯来量身定做一个参赛规模甚至是比赛的机制。因为你如果真的按这种逻辑，你不会到此为止的。你既然考虑了市场，考虑了商业，要把中国队送进台进世界杯，那么接着下来中国这些爱国球迷就会提出来，哎，裁判要讲党性，哎，裁判要保送中国进入第几轮第几轮，那这个就没完没了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算扩到64支球队，中国国家足球队一定能出线吗？按本届世界杯的这个预赛，中国也出不了线呢。因为按照64支球队，亚洲能分到16个名额，那么中国目前这个水平打柬埔寨都那么费劲，就能不能够弄到确保第16名，这都不一定的。国际足联目前的排行，中国是亚洲第12名，但是它具体的表现上呢，这两年经常是在16名开外的。所以像今天这个热门新闻说要把中国抬进世界杯，这个你还不能够太自信。 MT 对这个热门新闻最大的感受是，这个如果作为一种调侃，作为一种自嘲，这还是一个不错的话题，但是没想到作为一个正新闻或者正能量的新闻来进行这种炒作，这个还是挺奇葩的。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中国媒体报道是一种叙述方式，中国以外的媒体报道是另外一种叙述方式，非常滑稽，非常之荒诞。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金融时报》报道的内容。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正联合真格基金 HSG 计划以不低于20亿美元的价格从科技巨头 Meta 手中重新买回对 Manus 的控制权。此前Meta 收购 Manus 交易已经完成，原有股东与投资机构多已套现离场，部分风险投资基金甚至已经将获得的收益分配给了其背后的有限合伙人，就 LP。 由于交易已成既定事实，此次回购并非要求原投资人退回先前赚取的利润，而是采取重新募集资金的方式来筹措这笔至少20亿美元的巨额。在参与回购的各方中，腾讯预计成为出资最多的机构，并在回购完成后成为 Manus 的最大单一股东。不过为了维持公司的活力与运营的弹性，腾讯将不会直接与其进行绝对的控股。 Manus 在未来 仍将保持独立运营的状态。这起啊，在国际上非常罕见的回购案，这打引号的回购，表面上是一场啊涉及20亿美元的顶级商业谈判，实质上呢是一场由地缘政治与中国国安意志为主导的政治强买强卖。就他滑稽啊荒诞，是令国际舆论感到非常震惊的。就可能中国的网友啊，你可能不一定了解这样一个真实的内幕，中国媒体报道也是做了巨大的修饰的。金融时报这个报道，它实际上点出了这起交易回购的一些真相。 LT 从三个方面帮大家来介绍这个交易乃至回购的一些真相。第一呢， Manus 卖给 Meta， 这个交易已经完成了，那么中共强令交易作废，要求 Manus 重新回到中国成为一个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这个本身是中共无视啊规则，无视现实。你从两方面你能看的，就中共这种想法还是很幼稚的。就第一，交易作废是个什么概念呢？交易作废就是交易的双方各自回到交易之前的状态，这个叫强令交易的作废。那么事实上这笔交易能够回到交易之前的状态吗？不可能了。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 Minus 的这个企业在于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交易过程，按协议的要求，不仅把所有的软件交给了 Meta， 连他的核心技术人员都加入了 Facebook， 他是个人名义加入的。那么现在能回到交易之前的状态吗？回不去了。因为 Minus 的一些代码已经被植入了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的一些运营软件当中去了，你抠是抠不出来的那些。第二呢，这个 Minus 的主要的技术人员以个人的名义已经加入了 Facebook， 就这些人他跟公司是无关的，他也回不去中国了。那么中共说交易作废呢，那就是拿回一个空壳，而且还要退人家 Facebook 母公司20亿美军，这个差一分钱都不行的。所以说中共说交易作废，就让 Meta 成为最大的赢家。他等于说一分钱没花，把 Minus 的核心技术弄到了，核心人员挖走了。另外一方面，他这个交易作废他也做不到，就中共他自欺欺人，就是原来 Minus 的这些股东 Facebook 支付20亿美元之后，这些人把钱都拿走了，都已经分了，包括新加坡的这个主权基金，这个一分钱都拿不回来的。那么现在按中共的要求，交易作废要赎回，要回购这个 Minus 的20亿怎么来的？又重新来募集，就是这个冤大头腾讯呢牵头，重新找一波人，另外再筹20亿美元给 Facebook。 那就里外里呢，他这个回购的成本实际上就40亿美元了，因为那个20亿打水漂了，现在又要回购，里外里就站在中共这个立场，中国企业还原中国企业这个角度，他花了40亿的成本回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荒唐荒诞的所谓的回购行为的，或者用通俗的比喻呢，这个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腾讯这次被迫来完成这么一个政治任务，给腾讯呢也会带来重大的风险的。今天美国媒体呢也在嘲笑，就中国媒体啊，为了包装，为了宣传党的决策是正确的，他们讲了一套逻辑，说 Minus 卖给 Facebook 母公司之后啊，哎呀，这个被 Facebook 用得很好，他在广告软件里边用得很好，然后呢让他原来的价值啊增长了4到5倍。所以尽管原来 Facebook 只花了20亿，但他已经增值了4到5倍，所以腾讯牵头这次再花20亿来买是捡到便宜了。这个今天美国的一些科技媒体就嘲笑什么，这中共自欺欺人，因为市场评估 Minus 增值4到5倍，是因为 Minus 的这些代码呢植入 Facebook 的这些软件的母体之后，它带来的效益的增长是让它价值啊增长了4到5倍。你现在抽回去的这些东西脱离了 Facebook 这个软件的母体主体，它又还原它原来的 Minus 本身了，那就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它就不值那么多钱了。所以腾讯带头在宣传，哎呀，这个已经增值了，你看 Facebook 说增值了，是人家说增值没有问题，但是你拿回来的这一堆破铜烂铁它就没有增值。难道作为中国的顶级科技公司腾讯它不知道这是个谎言吗？当然知道。所以从腾讯这种非常离谱的宣传来看，把人家 Meta Facebook 的获得的收益理解成他自己的收益，合理的解释就是腾讯他要完成任务，他不仅要完成党要求他回购 Minus 的任务，他 他还要完成党交给他的要平息中国舆论的这个任务，要让中国舆论都说好，党说这个交易作废，哎，这个事儿弄得很好。但是呢，这个世界啊，它又不是封闭的，特别世界的高科技领域，这么荒唐的交易很难在中国一手遮天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中共要求终止 Manus 的交易，要求取消交易或者交易作废，以及腾讯出来牵头花20亿来完成中共的这个决策，这个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目前中国非常应景非常热门的一个梗，走个面。在 Manus 这个事件当中走个面，谁是韩红呢？习主席是韩红。习主席告诉马化腾走个面，马化腾呢他就不是北京的观众，北京的观众在韩红说走个面之后，不仅不给面子不走面，反而嘲笑韩红。那么当习主席跟马化腾说走个面，马化腾借他十个胆子他也不敢不服从，甚至嘲笑习主席。习主席说走个面之后，马化腾真的走个面，而且这个走个面呢20亿美元，就接近140亿元人民币，让习主席走个面。所以呢，在这个走个面的这个政治大戏当中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极具中国特色的这种魔幻的现实。从腾讯方面来看，你不要说20亿，你腾讯所有都属于党的，让你拿20亿，那是习主席看得起你，让你走面。所以腾讯花巨资，他是买免死金牌，他是交政治保护费。因为你这个钱你不交，习主席哪天再要装红绿灯，再要搞监管风暴，你腾讯一夜之间股价损失可能就是几百亿美元了。所以在习主席要求走个面这种状况下，腾讯必须第一时间出来当接盘侠，而且不谈价。因为你要回购人家 Facebook， 尽管是把核心代码都拿去用了，核心的人员都拿去用了，但人家说不拿20亿，哎，这个空壳也不能给你。腾讯如果自己到国际资本市场去投资，他不会花这20亿冤枉钱的。但是在政治上来讲，在中国政治来讲，这个钱是腾讯的保命钱，是他的政治保护费。第二个，从中共角度来讲，中共的面子工程，我说作废就作废，哪怕是国际交易，哪怕是牵扯的20亿美元的交易，我说作废就作废。这个中共他确实走了个面，名义上的也是保卫国家核心技术，但是呢，现实又是非常残酷的。因为 Meta 早就把这个 Minus 摸透了，核心团队员工都并入了 Meta 内部去了，精华早就被人家吸干了。中共说的保卫国家核心技术就剩个果皮果核了，而且还要原价买回来。那么这种明显亏本买卖，中共还要对外宣称我们成功捍卫了水果的主权，所以这是典型的只要面子不管理智的做法，这是一种典型的体制性的虚荣。但是在中国，中共说了算呢、啊，你再觉得荒唐再觉得荒诞，那就得照办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的是，这个走个面啊，这个事儿韩红没做成，习主席做成了，那是不是习主席比韩红的本事大呢？实际上 Minus 这个事上走个面，最终它会伤害到整个市场的信用的。就一个已经完成资金都已经交割的国际商务的契约，你说推翻就推翻，还要逼着国内的这些企业硬着头皮来接盘，这无疑向全世界宣告与中国企业打交道在中国投资没有真正的契约精神，只有随时会变的政治红线。中共希望通过这个事儿，他要杀一儆百，对有一些出海跑路的企业提出警告，这个是非市场行为。但是真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吗？ LT 认为它可能会导致一种啊与中共意愿完全相反的那种效应，就更多的这种啊科技创业者创新的企业可能会更早的跑路，更早的出海，更早的做身份切割。就中国民间讲强拧的瓜不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管者，中共通过这个事儿应该考虑更多的是怎么能够留住中国的企业，或者怎么能够让中国的这些科技企业在中国有更好的发展环境，而不是像黑社会的这种绑架勒索威胁。所以这个事儿也让美国的硅谷对中国的政治有更多的理解，它也会警示美国的科技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因为你从这个事件你能看出来，中共对中国的企业有终极的决策权，就中国的企业它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法人地位的，中国企业的股权并不是中国股东说了算的。这个让国外的这些投资者，这些企业与中国有潜在合作的这些企业细思极恐的。所以如果说韩红的走个面在中国成为一个笑话，这次习主席的走个面 会让中共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笑话。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